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权活动人士杨建立指出，孟晚舟与两名加拿大公民被捕后的不同境遇可作为教科书案例。
这两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和对于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对待，我们知道两个国家的法治差距有多大，两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差距也非常大。我觉得可以是一个基本上是教科书案例，可以作为教科书案例进行对待。
分析中国运用人质外交让孟晚舟获释的代价，中国迫害宗教自由，鼓励群众互相举报。观察人士指出，
现在加上这种数字技术等等，让人们这种互相为敌也成为一种自我审查的一种本能，这是很可怕很可悲的一个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五与美方达成同意接受暂缓起诉协议之后，于星期六返回中国。与此同时，被拘禁超过千日的两位加拿大人飞离中国返回加拿大。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国务卿布林肯对两位加拿大人获释表示欢迎。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两名加拿大公民于2018年在高管孟晚舟被捕后不久就遭拘押，似乎是作为针对孟晚舟案件的人质而入狱。对此，中国方面坚决否认，强调中国是个法治国家。对比孟晚舟与两名加拿大公民于2018年12月被捕后的不同境遇，以及国际媒体对人质外交的质疑，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
杨建立博士，中国传媒集团表示，华为高管孟晚舟周六晚上从加拿大返回直播，在中国引起轰动，在中国传媒集团的移动和网络平台上关注该故事的网民获得了4亿个喜欢。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中国政府当然利用这个孟晚舟事件进行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宣传和这个煽动。实际上你要是真正了解孟晚舟事件的背后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中国、加拿大和美国三个国家的这种互动和博弈啊，虽然每个国家今天都宣布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完全的赢家，也没有一个完全的输家。从中国来讲最终把孟晚舟给这个就所谓的这个救回中国吧就是说把他给弄回去了，但是中国这个的华为在3年内受到重创，可以说在国际市场上基本上这个很难这个起死回生就是基本上这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完了，这个是这个中国的一个重创。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呢，在孟晚舟于2018年被捕之后的几天内呢，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就急剧下降，两名加拿大公民呢在中国被拘留。自2018年12月以来呢，商人斯帕福和休假的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呢一直被关押在单独的中国设施和监狱中。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福同时获释，与孟晚舟返国有无关联？对于所谓人质外交的质疑，你的看法？
当然是有关的，虽然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否认中国抓两个加拿大的 Michael 和孟晚舟事件有关，实际上这个事件发展的每一个节点都证明了这两个案件是相关的比如说这个两个 Michael 被抓的时间段以及来回外交部还有这个加拿大的外交部门的发言，都把这两个事件都这个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发生在2天前的，就是这个孟晚舟 被释放和两个 Michael 被释放是同时进行的，这就说明这两个案件是相关的。这两个相关性，两个案件的相关性就坐实了中国政府人质外交的这种恶行。实际上在最近几年来，中国的人质外交可以说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的这个外交形象。这就是我刚才说中国以为自己是个赢家，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赢家。
那么中国媒体称孟晚舟无罪，不过那个暂缓起诉协议似乎是有条件的。在一份长达四页的事实陈述中，孟女士承认她在2013年就华为与其控制的一家在伊朗运营的公司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银行呢做出了不实的陈述，导致该银行提供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服务。对这个事情你的看法？
是这个，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妥协的一个方案，就是任晚舟对于他误导这个金融机构向伊朗转款，违反美国的对这个伊朗还有联合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的那个协议和规定啊，这个孟晚舟是承认的。那么这是他释放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我也详细的看了他们这个协议书，我觉得孟晚舟的确是在2013年这个犯了法啊。那么美国之所以能够同意释放孟晚舟暂缓起诉，我觉得与其说是来自于中国的压力，不如说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压力。因为加拿大的两个 Michael 被抓，以及还有个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因为贩毒一开始被判了15年还是无期徒刑我忘了，后来马上就给加成这个死罪啊，死刑，这个是不符合这个法治精神的。你没有发现新的证据之前，你判决完了以后你重新这个加重判决，这本身就是另外一种人质外交。那说加拿大的这个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怎么能够把两个 Michael 救回来，怎么能够让那个判死刑的人不免死，这是加拿大政府这三年来面临的巨大巨大的这个压力。而解决这个压力的这个关键呢是美国，因为美国如果坚持一定让孟晚舟引渡到美国，这个法律的这个基础是存在的，而且证据也是存在的，就像孟晚舟所承认的那样，他这个证据是存在的，事实是存在的。但是美国基于人道的考量，也基于和加拿大盟友的关系，就同意了不把孟晚舟引渡，暂缓这个起诉，同意释放孟晚舟。所以与其说美国政府是为了中国的压力放了孟晚舟，还不如说是为了盟友加拿大而放了孟晚舟。
那么纽约时报的中文网报道说呢，解决此案将消除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麻烦。那么中国官媒呢希冀孟晚舟获释呢会扭转乾坤，缓和中国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那么一些微博网民呢也分别留言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重大胜利，祖国的强大是人民强大的后盾。那么也有网民呢说，这个孟晚舟回国说明三点：一个是祖国的强大，再一是孟晚舟没罪，再一个就是加拿大、美国释放了缓解与中国关系的愿望。你怎么看呢？
我觉着这三点呢，就是说可以说前两点呢，尤其是第二点是站不住脚的，说孟晚舟无罪啊，这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个是中国强大，中国的确是世界上的一个强国。那像美国和加拿大，除了和中国的对抗竞争以外，不能够完全关掉合作的大门。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案件说明这三个国家可能在未来中会有一些合作方面的务实方面的一些外交的举动，这个是对的。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这里边没有一个完全的赢家和完全的输家。中国政府因为它野蛮的人质外交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大家对中国政府都缺少信任，这是第一。第二，大家别忘了，中国人也别忘了，华为在国际市场可能就是起死回生非常难了。在过去的三年内可以说华为被重创，这就是美国的目的。那美国在这个案子过程中已经完成它另外一个目的，那怎么能说中国大赢呢？对吧？加拿大以一换二，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可以说。 而且这缓解了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民众的直接压力。但是加拿大也给人造成了一个印象是什么呢？你一方面骂中共人质外交，一方面你又向人质外交低头，所以这种形象也有一定的受损。那美国就不用讲了，美国他胜利在什么地方？重创了华为，但是呢这件案件呢虎头蛇尾，让人感觉到有点这个令人这个什么笑话啊。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所得都有所失啊，并不像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讲的那样是中国的大赢。所以这个案件实际上可以充分的反映目前国际社会的某一种状况，就是中国的人质外交和战狼外交。中国目前因为它越来越来这个经济上的经济体的强大，造成了的国际社会呢更加这个野蛮的一种行为。那么美国方面呢，可以说一方面和中国要进行竞争和对抗，另一方面呢也不能完全的就是锁掉合作的大门，它不能够就这个问题啊，就是像一开始所讲的啊，完全的就是和中国去脱钩，打击你这个像孟晚舟这种人，完全到这个不顾未来的任何国际关系的这种程度啊。那加拿大它作为夹在两个大国中的，它其中也是大国，但夹在两个大国中的这么一个角色，目前来讲可以说是更多的靠近了美国，它应该买美国的这个账，因为说它欠美国一次，因为美国是为了加拿大而同意释放孟晚舟的。说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会比以往更加密切。
那么对比孟晚舟与两名加拿大公民呢，商人斯帕福和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他们被捕后的不同的境遇，你的看法？
对，中国政府说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你可以比较什么叫法治国家，什么叫不是法治国家。那么加拿大对孟晚舟，他完全按照法律的程序保释听证判决，完全遵守这个法治的程序。在整个这三年的过程中，接近三年的过程中，孟晚舟可以这个生活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和家人有自由的这个接触来往，可以自由的生活。除了你必须带一个电子铐，因为这个是法律所要求的，知道你的行踪以外，一切都是生活不受影响。那么反观两个 Michael 在中国的境遇就非常非常惨了。第一，他几乎和外界没什么接触，两个人加在一起可能给家人打了两次三次电话吧，几次电话，为数非常电话，而且说什么是被严格控制的。那么两个人被单独关押在狱中的这个境况，我想两个 Michael 很快就会给记者披露，而且我相信两个 Michael 可能都会出书。所以从这个揭露出来的事实我们看，这两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和对于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对待，我们知道两个国家的法治差距有多大，两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差距也非常大。我觉得可以是一个基本上是教科书案例，可以做教科书案例进行对待。
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应该可以了，我基本上就是这些观点，而我还是很祝贺这三位释放的，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
好的，谢谢你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随着近三年来被软禁在温哥华家中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六返回中国，而两名遭中共当局以所谓的间谍罪名抓捕和审判的加拿大公民也获释返家。中共当局向全球展示了将扣押外国公民作为政治和外交工具的人质外交的运用。美联社表示，中国官方电视台对孟晚舟返国进行转播，凸显北京意图将他的事件与中国民族主义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崛起做联系。但是在中国官媒将孟晚舟的回归渲染为国家和党对西方世界的胜利时，却闭口不提中国是以两名加拿大人作为交换的事实。尽管孟晚舟承认美国司法部针对他欺诈指控的全部事实，承认自己的不法行为作为美国延缓起诉的交换条件， 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六仍然坚称，对孟晚舟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反指美国加拿大对孟晚舟是任意拘押。在加拿大法官24号签署孟晚舟的释放令并取消保释条件后不久，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帕福和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也在中国获释。
康明凯和斯帕福2018年12月在孟晚舟被捕后不久于中国被拘留，一直被隔离关押。今年8月，中国法院认定斯帕福犯有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他11年有期徒刑。康明凯今年3月也以同样的罪名被秘密审判，但是一直没有宣判。外界普遍坚信两人被捕是中国对孟晚舟案的报复行动，借此向渥太华施压。加拿大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也指责北京的人质外交，但中国始终否认这两起案件与孟晚舟案有关。德国之声报道说，有西方外交官和人权组织认为，中共在此次人质外交中取得了成功。虽然中国不断声称两名加拿大人被捕与孟晚舟案无关，但在西方外交人士以及人权团体的眼中，过去48小时中发生的一切证明情况正好相反。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对德广联表示，这显示出中国领导层随时准备用无辜之人作为筹码，在其他国家获得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报道还表示，德国《明镜周刊》周六分析说，不仅是对美国和加拿大，对所有寻找与现代中国正确打交道模式的政府而言，两名加拿大公民获释这个好消息的背后也传递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即人质外交正在奏效，因为无论如何北京已经在这场争端中获胜。美国纽约时报周六发表评论说，这次虽然解决了令美中关系降至最低点的纠纷之一，但将无助于解决更深刻的问题，包括中国的人权、在香港的全面镇压、网络间谍、中国威胁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以及中国坚信美国不会接受中国崛起等问题。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克拉克表示，这次美加中三国的交易也向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发出一个警讯，中国政府可能大胆地利用外国公民。他说，中共甚至毫不掩饰，这纯粹是一次人质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未来中国在类似的谈判中加强了筹码。他们对外表明，如果你给他们想要的，他们也会按照约定给你想要的。不过，纽约时报的评论表示，中共当局在孟晚舟案件上的强硬手段可能是成功了，但却在加拿大看来制造了持久的厌恶和任意扣押外国公民的政治代价。在今年的一项皮尤民调中， 70% 多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负面观感，对华为产品的抵制也在不断增加，而数年前只有 45% 的人对中国有负面看法。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发表评论表示，中国和加拿大的双边关系不太可能立即解冻，交恶的情绪将会延续。《华盛顿邮报》援引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慧玲的话说，未来我不认为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将会像1000天前那样从根本上不同了。我认为中国低估了玩这种人质外交的代价，他的声誉遭到极大的玷污。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五在被问到两名加拿大公民获释对于中国关系意味着什么时表示，未来将会进行反思和分析。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对华盛顿邮报表示，特鲁多总理从2016年8月访华后对中国的印象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改变。时任驻华大使赵朴说，尽管我一直试图告诉渥太华，这是一帮流氓，他们把中国带上危险的方向，我们将付出代价。但是当时很明显，特鲁多对中国的发展，对我所称的黑暗面还没有跟上形势。但是当两位迈克尔被抓捕时，他终于明白了。 2012年至2016年任驻华大使的赵朴还对美联社表示，他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名誉已经受到严重损害。赵朴表示，中共内部出现怨言说制造太多的敌人，不应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为敌等等。他认为中国未来在使用人质外交前将会三思。
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于星期六9月25号晚间大约9点多顺利飞抵深圳。中国官媒皆于第一时间发布快讯，对于重获自由，孟晚舟本人和中国官媒皆将其归功于中共领导下的强国势力，而一般民众则是民族情绪高涨，称其为中国人的重大胜利。对此，部分学者指出，孟晚舟事件凸显出中国和西方国家互不相容的两套话语体系和价值法治观。他们说，美中加三国纷争虽暂告落幕，但基于竞争本质和体制差异，中美两国未来的新较量恐将持续且不断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乘坐中国政府包机飞离加拿大的华为财务官孟晚舟于周六9月25号晚间大约9点半左右飞抵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中国官媒纷纷于第一时间以快讯报道他平安到家。对于重获自由，孟晚舟早在登机前以及登机途中都一再发言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感谢。根据央视新闻等官媒周六的报道，孟晚舟在飞抵北极上空时还发布他的机上感言，他说近乡情更怯，不觉间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昌盛，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他今天的自由。孟晚舟形容过去1028天在加拿大的监禁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但他感谢党和政府引领了他回家的漫长路途，字字句句间不脱对中共的崇敬以及心怀祖国的浓厚民族情怀。早在孟晚舟包机抵达中国前，几乎所有中国官媒周六也口径一致地将孟晚舟的获释归功于中共的领导和中国的强盛。官媒还称孟晚舟事件是国际政治斗争，而非加拿大所说的司法攻防战，更是美加两国对孟晚舟的政治迫害。其中党媒《环球时报》的社评称，孟晚舟只承认了美国法院对其犯行的事实陈述，但不认罪，有效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尊严。而孟晚舟的获释则是中国国家力量塑造了这个最终的结果。该社论还呼吁美国反思，称此案的唯一效果是让世界看到了美国为达政治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凶狠，此案将是美国永恒的污点。不过该社论也表达希望孟晚舟的获释能给中加关系重启和中美关系出现某种松动带来鼓励。中国网民也相当关注孟晚舟事件的进展，周六午后登上微博热搜排行榜前四大议题都和孟晚舟有关，吸引了总计超过800万中国网民的浏览，而且大多数人踊跃留言，还展现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两位微博网民分别留言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重大胜利，祖国的强大是人民强大的后盾。也有网民写道，孟晚舟回国说明三点，一是祖国的强大，二是孟晚舟没罪，三是美加释放了缓解与中国关系的愿望。更有网民恶言痛斥美加两国，一位微博网民贴文写道，美国人的肮脏再一次暴露在世界面前，加拿大做了美国人的走狗，这是一次不光彩的行为，此后美国和加拿大将成为世界上最不受信任的国家。但也有少数中国网民批判官媒的论述扭曲事实，一位网民在《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贴文下留言质疑，孟晚舟明明已经认罪，还在搞文字游戏。另一名网民则说，中国同步释放两名加拿大人， 抓也无据，放也无据，真的坐实了国际上抓人质的说法了。对于孟晚舟事件在中国境内引发与国际间截然不同的反应和论述，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学者赵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事实，两种解读。他说，中国和西方国家对事实、法治认知和基本价值观等已经形成了两套不可能融合的体系。赵通说，
现在国界之外已经形成了完全两套不同的这个话语体系，两套不同的逻辑，而且互相具有内在的自洽性，所以对这个事件的解读也会长期的存在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看法。
赵通坦言，一反国际的认知，大部分中国学界、民间甚至官方都认为逮捕孟晚舟是美国为了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之邪恶目的所发起的一场不具正义的政治闹剧，因此为了维护正义，中国拘押两名加拿大人的手段是不是有争议也就变成次要问题。换言之，针对孟晚舟获释后，中国也同步释放两名加拿大人，中国大概不会如西方法律学者所要求的提出什么合理化的解释。面对记者询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六做出了回应，他说，事实早已证明这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破坏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就连被美方指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美国加拿大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任意羁押。在此前提下，赵通说，中国与西方国家从体制和意识形态到对民主法治的价值观上分歧越来越明显，尤其针对香港议题，中国外交部9月24号还以8000字的长文发布包括102项事例的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清单，仿佛打算再对美国开战。对此他说，未来美中两大强权的新战线恐长期存在，甚至会不断升级。赵通说，
中国和西方的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在根本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孟晚舟事件呢是其中一个代表，因为它体现了双方对于法治等等的不同的理解。那么香港呢也是同样反映了双方对于民主啊等等根本性问题上边的巨大的差异，所以这些新的战线以后我觉得也还会不断的出现，不可能因为孟晚舟事件就获得了根本性的解决。
不过赵通也表达了略为乐观的看法，他说，美中加三国因为孟晚舟而起的纷争暂时解决后，应该能为中美和中加关系扫除障碍，促成未来些许的实质进展。但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丁树范则持悲观的看法，他认为美中关系要翻篇难度很高，因为两强竞争的局面未变，而且两国在不少议题上都曾撕破脸过。丁树范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管控彼此的冲突吧，或者是管控彼此的竞争吧，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角度吧。
丁树范说，这也是美中两国元首近期透过电话通话所释出的讯息，那就是各自竞争但彼此管控，不要让正常的竞争演变成两大强权的冲突。据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指出，孟晚舟获释不代表美国会放松对华为的追诉。该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刑事控诉仍在，且美国检方可能会拿孟晚舟在协议里坦称不法的供词当作证据，继续对付华为。相对的，中国外交部近日也整理发布的美国干预香港的102项事例清单，这是否代表美中两国还在备战中，日后还会不会纷争再起呢？对此丁树范说，有待密切观察。针对美中在处置孟晚舟事件上的策略，丁树范说，他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其实是为了化解对加拿大的困扰以团结盟邦。丁树范说，
拜登现在可能一个最大的就是说怎么样来团结盟邦，就是说凡是给盟邦造成困扰的如果能够解决就尽量解决。我觉得这可能是拜登政府的想法，因为美国跟盟邦固然他们对中国有很大的顾虑，可是在具体处理很多中国问题因为他们各自利益不一样，所以拜登政府怎么有效的协调西方既有的盟国，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丁树范说，中国深知美国与其盟邦的利益有所出入，因此从分化各国的利益来着手，最能取得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而这样的策略也充分体现在其对孟晚舟事件上的处置手段，也就是说中国发动人质外交，利用拘押两位加拿大人来凸显美国与加拿大不同的利益，以遂行分化。另外丁树范说，中国也意在透过孟晚舟事件来凸显其与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自由贸易的权益，也就是说中国的诉求是中国有权卖通讯设备给伊朗，美国不应干涉。不过丁树范说，从美军撤出阿富汗到孟晚舟事件，拜登总统近期似乎展现出了他要把有限资源做更大竞争的决策思维，而不是如表面所看到的一再对中国让步。对此他说，习近平政府似乎也有所警惕，并冷静评估和因应中。他说，以阿富汗撤军为例，美国已经摆明了不在于中亚维持秩序，因此未来将会变成中国和俄罗斯要接手，且必须花很大的成本来维持此地区的稳定。对此丁树藩说，中国官方应该心知肚明，少了美国在阿富汗帮忙挡子弹，对中国其实是弊大于利，未来更头痛的国际局势可能才刚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星期六表示，华为财务主管的获释引发了人们对乔·拜登总统应对这家科技巨头和中国共产党威胁能力的严重质疑。
卢比奥在给路透社的短信中呼吁拜登政府就这个问题紧急向国会通报情况。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周五与美国检方达成协议，结束对他的银行欺诈案后，于周六返回中国。孟女士的获释引发了人们对拜登总统应对华为和中国共产党威胁的能力和意愿的严重质疑。卢比奥说，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对气候的一味关注如何导致他们淡化种族灭绝，这只是拜登政府对北京采取危险的软弱态度的另一个例证。加拿大警方依据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于2018年12月1号在温哥华机场将孟晚舟逮捕，并因涉嫌在2013年误导汇丰银行关于这家电信设备巨头在伊朗的商业交易而被控银行和电汇欺诈，他在加拿大被软禁了1000多天。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哈格蒂也批评了这笔交易，他告诉路透社，这更多的是向中国投降。前驻日本大使哈格蒂说，我非常担心这看起来可能是拜登政府更多的绥靖政策，更多的投降。他说，华为是一家咄咄逼人的掠夺型公司，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我们今天已经放弃了影响力。
中国当局持续剥夺公民的宗教自由权利，不仅一如既往的骚扰、拘留、判刑宗教信徒，更以金钱奖励的方式鼓励民众举报所谓非法宗教活动人士。观察人士称，这种挑逗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是卑鄙可耻的中国特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总部在华盛顿的宗教权益组织国际基督教关注日前发布了一份中国当局压制宗教自由事件的报告。国际基督教关注东南亚区域负责人吴吉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大幅倒退，正在走毛泽东 2.0 的老路。他说，中国当局持续限制和打压宗教自由， 对信徒迫害的深度和广度之大令人担忧，而且迫害还在不断扩大。根据国际基督教关注不完全的统计，今年的报告从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中所列举的迫害事件超过100多项，是去年报告的一倍多。而且宗教迫害覆盖的地区也从四川、北京扩大到陕西、河南、贵州、福建等地。
我们看得出来，中国政府在过去这一年是加大了这个对于家庭教会打击的力道，因为他们就是很急切的想要将这些家庭教会能够纳入这个所谓三自教会的体系之下。
中国的教会一般分为两大类，三自爱国教会和家庭教会。三自教会指的是被中国当局承认不受境外教会管理或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家庭教会通常指是未经官方登记或无法被当局认可的小型教会组织。家庭教会被排除在中国政府承认的教会组织之外，被当局视为非法。家庭教会也称作地下教会。吴吉娜说，过去一年，中国政府继续用2018年2月开始施行的修订版宗教事务条例，以及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对宗教信徒进行迫害。宗教事务条例称，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该条例却对宗教团体的注册登记、宗教活动及活动场所以及涉及宗教事务的法律责任等作出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凡是不遵守条例的宗教活动都被视为非法，家庭教会被骚扰取缔，宗教场所被拆除，宗教人士或信徒被关押或判刑。今年8月22号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主日聚会时遭当地警察的突袭，该教会的戴志超、何山等人被行政拘留14天。这是秋雨圣约教会2018年12月9号遭到当局取缔，以及包括主任牧师王怡在内的数十名信徒被抓之后又一次受到警察的冲击。2019年12月秋雨圣约教会主任牧师王怡被四川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非法经营罪的指控判处9年徒刑。美国的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20年中国 100% 的家庭教会都遭受了某种程度的骚扰，警方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传唤或约谈家庭教会的负责人。这份报告还列举了中国当局在疫情期间禁止教会一切活动，以及在全国范围拆毁或清除教会设施。美国的公民权益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过去就存在的中国当局大规模侵犯宗教自由的现象现在越来越严重，如拆毁十字架、打压信徒、牧师王怡被判重刑等。
当然家庭教会面临的各种迫害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普遍，这是一个公认的现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5月12号在国务院发布202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时说，中国广泛地将宗教表达定为非法，继续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犯下反人道罪行和民族灭绝。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4月21号发布的2021年度报告说，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继续恶化，中国政府加强宗教中国化政策，尤其针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等被认为有外国联系的宗教，继续利用先进高科技监控技术监控和追踪宗教少数群体，实施新的宗教团体管理办法，进一步缩限宗教团体的活动空间。报告建议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持续和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 国际基督教关注东南亚区域负责人吴基娜说，中国迫害宗教自由的状况经常发生，有目共睹。他希望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接触时要强调保障中国公民宗教自由的权利，并就其打压宗教自由的事件向中国政府施压。在中国当局持续不断打压宗教自由之际，中国的一些省市陆续出台了一些试行的政策或办法，鼓励公民举报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日前，中国山西太原平阳路派出所跟平阳景园社区在某商业中心玻璃橱窗张贴横幅举报非法宗教活动，最高奖励2000元。这是中国地方执法部门和基层社区联手打击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的最新例证。2021年8月，山西太原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布了群众举报非法宗教活动奖励办法，其中第七条规定，举报奖励金额一般为200元至1000元，提供重大非法宗教活动线索，可提高奖励金额最高限额2000元。今年8月初，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沃尔区出台了违法宗教活动举报奖励机制，每次举报人最高可获得1000元人民币的奖励。当局说，这项机制旨在加强对该地区非法宗教活动的控制。2020年9月，湖南省长沙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发布的举报非法宗教活动奖励办法规定，举报奖励金额一般为200至1000元，上限原则为2000元，提供重大非法宗教活动线索，可提高奖励金额最高限额5000元。2019年3月，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布了广州市群众举报非法宗教活动奖励办法，对举报当局认为是非法的宗教活动的人予以奖励，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奖励100至1万元不等。中国这些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实施的奖励举报非法宗教活动办法，似乎预示着文革那个年代中共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政策又回来了。国际基督教关注东南亚区域负责人吴基娜说，中共当局鼓励举报的举措就像文革时期群众斗群众风气的死灰复燃。他说，中国的街道办如朝阳群众，作为当局眼线的角色也会越来越突出。
我相信这些举措是为了要能够覆盖到这些中国政府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看到的地方啊，他当然还是鼓励这些人民去做他们的眼睛，然后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然后希望可以把这些所谓的非法宗教可以把它歼灭。
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所说，中国当局鼓励群众举报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是一个卑鄙可耻、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
它的根本就是让民众互斗，互相揭发，让普通的人手上都沾上这个血。
周峰所说，这种发动群众举报非法宗教活动的做法，就像文革期间或其他政治斗争一样，鼓励亲人相互揭发，鼓励同事同学相互监视。他列举了文革期间发生的一个典型案例，儿子举报母亲攻击污蔑伟大领袖，导致母亲被枪毙。周峰所表示，中共用暴力和谎言来压制和恐吓人民，而鼓励民众举报摧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说，中共鼓励民众举报不足为奇，但可悲的是中国可能会有很多人掉入中共的圈套。
我经常注意到像大学的老师被学生检举这种事情，现在就很普遍，这在以前也是大概10年以前也是比较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已经很普遍了。那比方说微信群啊等等各种互相检举啊，现在加上这种数字技术等等，让人们这种互相为敌哈啊，也成为一种自我审查的一种本能，这是很可怕很可悲的一个情况。
周峰所说，中共专制政权的根本就是不允许公民有信仰自由、有良心自由。他说，尽管当局极力打压宗教自由，但是历史证明，往往最黑暗时，人们最需要的就是信仰，信仰也会以更大的规模传播。文革之后，中国的复兴过程也验证了当局迫害宗教自由的努力最终将是徒劳的。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香港智联会关系密切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日前宣布，将在九月内解散及启动清盘程序，关注组的董事也会辞任。香港警方早前调查支联会期间，引用港版国安法要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交代与支联会的关系，除了关注组，另一组织华人民主书院也卷入漩涡。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9月21日，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宣布解散，关注组的脸书专页、推特账户均已被删除，官网也仅显示解散公布，宣布已启动自动清盘程序，董事也将辞任。香港警方早前调查支联会期间，引用港版国安法指控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和维权律师关注组为外国代理，要求关注组董事包括刘慧卿、关尚义、何俊仁等交代与支联会的关系，关注组或批准延后两星期再交资料，并且已在21日限期届满前回复警方。9月13日，也就是关注组宣布解散之前一个多星期，何俊仁发出声明，宣布即日辞任华人民主书院董事、支联会主席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职务，并退出这三个组织。声明没有提及他辞任和退出的原因。关注组解散的消息传出后，香港多家媒体先后致电其中一名董事刘慧卿，他只回应说，律师建议他们什么也不能讲，他本人没有进一步的补充。美国之音先后接触数名关注组成员，他们均守口如瓶。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2007年成立，当时由何俊仁担任主席，刘慧卿担任副主席，其余创会成员包括律师关尚义、大律师张耀良等法律界人士，并由曾任中国大陆法官的学者王友坚担任顾问。商人何鸿清爵士在2006年向关注组捐助启动资金及营运经费，三年合共360万港元。根据何俊仁在自传《谦卑的奋斗》中解释，他深信维权运动有助推动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是建立公民社会、争取基本自由和人权的重要一步。在这发展过程中，律师和法律界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健全的法治需要依赖一个有专业自主和水平的法律工作者群体，更需要他们来建立法治的文化传统。维护律师的运动是国家走向人权、法治和宪政民主的必经之路。关注组此前曾介绍，他们的工作包括声援维权律师的教育及游说工作，及具体支持维权律师群体，包括人道援助及安排交流会议等。关注组不时更新中国维权律师的情况，也会发表报告，详列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打压的案例，发起联署及行动，声援维权律师等。旅居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十多年，关注组为中国人权律师做出了很大贡献，
为中国人权律师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提供网络培训和法律培训等等，就是帮助建立中国维权律师的一个网络。在香港和其他地方也举办了很多类似的研讨会和培训活动，然后向国际人权组织还有西方国家来寻求援助。
滕彪认为，关注组的影响力超出外界所想象，
就是把中国的维权律师联络起来，几乎所有中国的维权律师都受到过他的支持。维权律师关注组被关闭，维权律师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让中国人权律师的处境雪上加霜。
在2015年中国大陆709大抓捕后，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持续发起默战和游行，声援被捕的维权律师。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告诉美国之音，关注组当年的工作使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对于709的被迫害的律师和这个参与的辩护律师的各种关注，信息的发布，这个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对每一个被迫害的律师的这个709律师的这个信息的统计，对这个官方当时的这种从上到下的这种压迫，起到了一个打散邪恶力量的作用。要解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2015年709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啊，国内也叫秋后算账。
请北京报纸文汇报9月22日报道，据香港警方掌握的资料显示，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及香港民主中国阵线和外国组织关系密切。在港版国安法的法律定义下，上述组织均属于外国或台湾政治性组织在香港的代理人。根据港版国安法，警务处处长为了防止及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可以向某外国在港代理人或台湾在港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规定该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内向警务处处长提供资料。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则认为，香港警方的处理手法和普通法背道而驰。
如果说这个控方呢，这个未来的警务处呢，以这三个单位呢所提供的资料，然后呢来直接就这些资料啊作为这个犯罪证据呢来加以这个起诉，加以定罪量刑呢，那我是觉得这个是严重的违反了这个不得自证其罪这个很基本的这个法律的道理。要控诉啊这个被告犯罪的话呢，这个合法的证据呢必须啊是由这个控方经过合法的程序啊调查取得。如果以这个被告提示的这个证据要求被告自己证明自己无罪，这个是不符合啊这个香港司法的原则，也不符合这个普世的这个价值。
他说，更重要的是港版国安法应该是没有追诉力的。
以前的这个行为呢，哪怕呢是按照现在的港区国安法被认定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可是呢在2020年6月30号之前，这个都是香港的法律所保护的基本人权啊，或者是言论自由。华人民主书院啊、支联会或者是那个维权组呢，他们在港区国安法施行之前的行为呢都不应当构成犯罪。
香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陶君行要求警方把提交资料的限期延期一个月。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陶君行会在可行范围内尽量配合警方的要求。
我们真的不知道香港警务处到底是需要他要求取得什么样的资料。当然我们可以怀疑他就是要找到能够将陶君行定罪的资料，但这不是让陶君行非常为难吗？不是让他自己证明自己犯罪吗？但我想这个他还是会尽力了就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完成的这个要求。那至于说在国外的资料，那我也不知道，就是说香港政府他现在是台湾、美国还是有其他国家还是全世界的这些资料要求陶君行来提供，这有可能吗？
台湾法律界对于香港同业因为支援中国维权律师而卷入漩涡表示关注。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王龙宽向美国之音表示，早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我们多少都有些联系啦，所以知道我们在彼此做一些类似的事，也有得到他们的帮忙也很多这样子。国安法通过以后，我至少在台湾的我们啦，心里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啦，就是这样子的民间组织大概香港政府不会容许它继续开下去了。
外界关注支援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工作会否有台湾的组织接棒。台湾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主委周宇修向美国之音解释，地域限制加上中国大陆当局严密管控，使得开展有关工作面对不少挑战。
2016、2017年的时候我觉得都还蛮频繁的，就是我也都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就是聊个天啊，就是面对面的聊个天吃个饭。但是到了大概2018、2019年之后，那您也知道，就是光是他们要来台湾就已经很困难了，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几年之所以没有互动，倒不是因为台湾人没兴趣， 而是因为他们来台湾的限制变得很多。
他承认，目前来说，台湾法律界实际能做的相当有限。
我们要过去，或者是他们要过来，那个签证或者是入台证，或者是他们要出境的许可，都不一定能够被允许。台湾这边能做的事情，在目前的政治现实跟资源来说，会相对的比较有限啦。就我们可能心有余，但是力不一定足的状况。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星期六表示，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国正在共同努力确保阿富汗新的塔利班统治者信守承诺，特别是组建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并防止极端主义蔓延。
谢尔盖·拉夫罗夫说，这四个国家正在保持联系。他说，俄罗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代表最近前往卡塔尔，然后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塔利班和氏族当局的代表、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和领导被罢免政府谈判委员会的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与塔利班进行接触。拉夫罗夫说，塔利班宣布的临时政府并没有反映阿富汗社会的整个范围、民族、宗教和政治力量，所以我们与他们的接触正在进行中。塔利班承诺建立一个包容性政府，采用比1996年至2001年上次统治该国时更温和的伊斯兰统治形式，包括尊重妇女权利，在20年战争后提供稳定，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阻止激进分子利用其领土发动攻击。但最近的举动表明，他们可能会重新采取更加压制性的政策，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政策。最重要的是确保他们公开宣布的承诺得到遵守，拉夫罗夫说，而对我们来说，这是重中之重。在一次广泛的新闻发布会和随后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拉夫罗夫批评拜登政府，包括其仓促从阿富汗撤军。他说，美国和北约的撤军是在没有考虑后果的情况下进行的，阿富汗还剩下许多武器。他说，至关重要的是，此类武器不得用于破坏性目的。
英特尔公司星期五在亚利桑那州的两家新工厂破土动工，作为其转型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成为面向外部客户的主要芯片制造商。
英特尔斥资200亿美元新建的工厂将使该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园区的工厂总数达到6家。他们将采用英特尔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并在这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公司在落后于竞争对手台积电之后，在2025年之前重新获得制造最小最快芯片领先地位的努力中发挥核心作用。我们希望供应链具有更大的弹性，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盖辛格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在本周早些时候参加了白宫关于全球芯片短缺问题的会议。作为美国本土唯一一家能够进行世界上最先进光刻工艺的公司，我们将大踏步前进。盖辛格表示，现在说新工厂有多少产能将留给外部客户还为时过早。他说，这些工厂每周将生产数千晶圆，晶圆是制造芯片的硅盘，每个硅盘可以容纳数百甚至数千个芯片。根据路透社此前报道，英特尔的竞争对手台积电也购买了土地，在菲尼克斯建设其第一个美国园区。该园区距离英特尔的所在地不远，台积电计划在那里设立多达6家芯片工厂。盖辛格表示，英特尔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宣布另一个美国园区最终将拥有8家芯片工厂。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周五表示，由于计划或正在建设的新半导体工厂，今年重创汽车行业的全球芯片短缺应该是短期的。当被问及他认为全球芯片短缺会影响汽车生产多久时，马斯克说，我认为是短期的。马斯克在意大利科技周与 Stellantis 和法拉利董事长约翰·埃尔坎的联合会议上说， 有很多芯片制造厂正在建设中。他说，我认为到明年我们将有足够的能力提供芯片。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